我两次没有和弟兄姊妹们在一起，所以我也不知道弟兄姊妹们前两次交通的什么，所以现在我要接上来的时候也不知道该怎么插进来才叫合宜。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在这几章的经文里边所提到的呢都是很实际的，所以我只是从原则性上面来和给弟兄姊妹再留意一些我们应该特别留意的事情。我想先说一个总的，从启示到制作，在这个过程的里头，弟兄姊妹，你很清楚地看到一件事情，在启示那一方面，神是以人的享用做那个启示的主线，所以就是人到神面前怎么去想，怎么去享用神。所以你看，在启示的一开头就是讲约柜嘛，然后就是陈设饼的桌子嘛，灯台嘛，然后就一直上来都是说到人在神面前所欠缺所需要的那些，神就按照那一个实际的情形来做那个启示。但是等到现在我们看到纪传的时候呢，就是在那里把启示实行成为一个实际的制造出来的时候呢，你看到一个那个次序啊，跟神那个启示的次序完全没有接上头的。启示的启示头一个是约柜，那在制作的过程里头，弟兄姊妹，你看到他那个他那个次序是什么呢？
帐幕。
那因此我们可以这样体会，当神启示那个会幕应该怎么建造的时候，神是按照人在神面前的短缺来说明神做那个事情是为什么。等到制作的时候呢，神就不是那样那样来开始了。所以你留意到一开始的时候呢，一开始的时候就是36章，你就看到是先造那个帐幕，把帐幕都做好了，然后才开始说到约柜其他的那里面的那些实际要用的那些东西。那就给我们看到一个什么事情呢？你看到神在人中间所需要的，或者神在人中间所等候的是什么呢？是一个救赎的事实的完全的显明。那这个救赎的事实完全的显明是什么呢？神的儿子。如果没有神的儿子在那里先把整个的救赎来做成的话呢，约柜你是摆在那里看看就好，因为没有作用。灯台桌子摆在那里，你去欣赏欣赏就好，但是你想用不到。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救赎来做那个根基，这些事情就跟我们没有任何的可能性来发生连得上的关系。因此我们是在感谢我们的神，从当神启示我要在你们中间得一个造一个会幕，好像我可以住在你们中间，那这个是大前提。神要住在人的中间做什么？ 扶持人，供应人来走完神要他们所走的路。我们感谢神，当会幕一造好了以后，里面的那个事情就一件一件就点出来了。那一点那些事情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很自然就会想起这些事情干什么，那些事物摆在那里干什么呢？我们感谢主，那是神要让人领会到，当神的居所在那里预备好的时候，人到神的居所里头来，不是只是为着接受恩典，而是要把人带进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属灵的功课里。什么呢？侍奉神，侍奉神。那因此我们就看到，看到后面这几章的时候，它整个的次序就是这样。会幕造好，里面的物件就安排好，然后就祭司的服装就接上来。那很清楚的给我们看到，神预备了那一个享用神的基础。人到神面前来，除了享用神以外，那就是要服侍神，按照神的旨意。当你要服侍神的时候，你必须要有对的人。所以祭司的服装在那个时候摆出来。我想弟兄姊妹，你稍微留意一下的话，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在启示的时候跟制作的时候的那个次序的，我们不千万不要以为是，也许是摩西记得那样在前头就把那样记下来，就像陈红刚才所说的，你没办法记的，你记什么呢？怎么可以记呢？显然是神的管理在那里，你要从这个到这个，这个到这个，有神的次序在那里。我们感谢我们的神。那然后从启示到制作并起来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你就看见很多事情了。好多弟兄姊妹们都把那些个别的事情都交通出来了，但是你归总起来的时候，你能造出一个什么主题在那里呢？你从奉献来看也好，从物料的那个收集的情形来看也好，但人在那里摆上，你都可以摆在那里的时候，你看到什么？我们可以说用实际上面来用我们容易领会的话来说，你就说哦，这就是人在神面前那个绝对的奉献嘛，不错，是绝对的奉献。但是这个绝对的奉献一定有个根据，为什么要有这样的奉献呢？那这就牵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主权，谁的主权？主的主权。那也就是也就是说，现在摩西跟以色列人在那里建造会幕的时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乃是他们实际的进入服在神主的主权的底下。啊，这个从原则性来看，你很清楚看到这一个。第二件事情呢，你看到以色列人连男带女大概是有200多万人。你在这几章这里头，你看到这200多万人没有一个心思是不是朝上主的。你看他们献礼物的时候，弟兄姊妹都提过了，一直到那是收礼物的人是觉得说，制造这个会幕的需要够了够了， 你特别留意那里怎么说，一再的在那里才拦住以色列人不再把礼物送来。那你就看到当时好像在神的面前摆上就成了一个浪潮，把所有的神的百姓都卷到神的宝座前，没有一个例外。在碰上刚才弟兄姊妹一再提到那个在会幕前侍候的妇女，那那个铜那个铜镜子的那一个线上，我想弟兄姊妹除了弟兄姊妹所已经交通过的时候，你要也看到这里面整个的工作上的安排是怎么样，具体的工作都是男丁去做，妇女呢纺织，但是纺织并不是全体人都出动来去纺织，你纺一寸，我接上第二寸，所以我也有份在这里，在这个纺织里，不是这样的。因为呢，纺织也要说到那个技术，你没有那么。我们留意上来的时候，你看到他们那个技术的要求很高的，你不到那个技术的那个程度啊，你要是摆上去你也摆不上了。我们感谢我们的神，你很细的看到他们在很细的分工上面都照着每一个人所有的那一份来摆上去。我不知道在会幕前侍候的那个妇女是不是没有什么技巧，但是有个技巧和她可以做一定可以做的呢，是什么呢？在会幕前来侍候，那个时候会幕还没有建造起来啊，所以那个会幕前是什么意思，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是在那个制作会幕的那个工厂那一个地区的门前来侍候什么呢？也许陈红说打扫啊，或是其他，还有很多是可以伺候。哎，他们喝水的问题啊，饮食的时候的问题啊，他们如果是那个时候是热天还是冬天，我们算得出来的。他们从正月的时候在那里开始弄来，那大概弄到还没有弄完的时候，就大概天气会蛮热的，因为呢因为在都那个是旷野沙漠地区，他们除了水那个喝水的供应，弟兄姊妹千万不要以为喝水这个是小事啊。今年我们住在加州的人就稍微知道水的紧张，但是你要是真摆到在旷野里面去的时候，你知道拿水就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到哪里地方去拿水呢？你拿到水又要搬多久的搬多远的路程才能搬到以色列人聚的地方这聚在一起的地方？那这都是我们不太容易领会的过来的。那他那些妇女们，他们也许是这样想，那这个是我想的啊。哎呀，我什么都不会做，我只会做这些零零碎碎的。哎呀，我就到会幕门前看看他们有什么需要，我能做的我就摆上去。很可能是这样的一种光景。那从这些光景里头，你看到人的心里面向着神的那一个是何等的迫切，迫切到，哎呀，一听到要造那个洗作盘的时候，那洗作盘就是祭司们进会幕的时候洗手洗脚。洁净了就进去的， 也许那些部里面就讲到了，神要一个，神要一个，一造成一个物件，让祭司们在那里服侍的时候是维持那个洁净。我不梳头，我也把我的铜镜子拿出去，我洗过脸，但是洗干净了没有？哎，我就不管了，反正那边需要铜，这个铜镜子是给我清洁那个装扮用的。现在我不管到这一些了，我只管到神那个需要。那弟兄姊妹，你留意到他们心思里头那个情形，就从他们的动作上面，你留意到他们心思上的情形。所以特别圣灵把这一件事情记下来，有意思的，铜镜是为了人的清洁用的，现在呢转移到神的面前，让服侍的人在神面前维持清洁来使用。有特别的原因在哪里？那么我们实在感谢我们的神。因此我们在看这一个这几章的时候，从文字上面来说，好像和以前神启示的时候所说的那个事情几乎一模一样，次序不同，但是说到那个物件的时候几乎内容完全相同的就搬过来。什么意思？那这个在里面的几句话里边，我们留意到很留意的出来。三十八章那里就提到，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都是犹大支派户尔二十二节，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沙列做的，与他同工的有但支派中亚西撒莫的儿子亚和利亚伯，他是丢科匠，又是巧匠，又能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细麻、绣花、卫生所一切工作使用所的。比萨掉掉就说到那个金子、银子，刚才弟兄姊妹都教到了，提到了。我们特别在这里是提到几个工头，但是我们留意在前面，在这个工头的手下有许许多多一同在那里服侍的人。但是你看到那里头那个事，看到一件事情，所有的人都服在这几个工头的手上，而这几个工头呢都服在摩西的手下，而摩西的这个源头是接到神的本身那里去。那弟兄姊妹，你就看到这里面如果用到教会的建造上面来说的时候，教会建造的两个很基本的问题都在这里发表出来，一个是神的主权，一个是肢体的配搭。我们是在感谢我们的神，这两件事情你可以把它分开，但是一分开你就不能就不可能有建造，因为建造就必须是这两件事情是连在一起，向着主，一切都是根据主，主的权柄在那里，主是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跟。而且我们读到上面去的时候，特别是三十九章那里面，虽然那里特别是说到是做那个祭司的那个衣服的时候特别很重的提到，因为那里边是直接说到神的儿子与神的百姓的那一个关系的连接上最直接发生关系的那些事情，所以那里头就每一件都提到提到什么是照耶和华 所吩咐摩西的，一再的这样提。大家提到最末了的时候，就这个总括的话，这一切就是39章的42节，这一切工作都是以色列人照摩西所吩咐摩西做的，摩西怎样吩咐的，他们就怎样做了。那弟兄姊妹，这个是这个记这几章里头记录下来的一个很重点的那个事实。这个重点的事实，一面是说出神的权柄，另一面是说出人的配搭。那这两件事情能这样配搭的好，会不会就建造起来？当我们一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呢，你不能不留意了，以色列人在出埃及以后一直到现在，长久都是这样吗？一年多两年的时间，以色列人唯一的一次，全整个以色列都真的是团在一起，围绕着主做中心团在一起。怎么他们会这次会有？以前这么长的时间，没有一个时候他们能活出这个样子，除了埋怨，就好像没有别的话说。除了不服摩西的权柄，你好像他们也好像没有什么，在人的中间摆得出来的。这我们不能不留意的。金牛犊那件事情所引发出来，给以色列人深深的知道，如果不是这样的一位宝贵的神，用他无限的怜悯和慈爱纪念我们，我们出什么埃及，进什么迦南？埃及出不来，出来了以后也都死，全要死在旷野。但是感谢神，出金牛犊的那一件事情，因着摩西在神面前所摆上的，让神仍然维持着领他们出埃及进迦南的那个心思。神不敢更改他的定义，也不差遣使者来代替神自己来领以色列人走。神说，我还是照样的领你们进去。我们感谢主，这一件事情把整个以色列都完全的溶解了。你哪里看到有一个时候以色列人在神面前是不发怨言的？从头发到底，甚至是从头一直发到半牛金牛犊的那一件事，经过了那一件事情，就引出了会幕的实际的建造。但是你发觉一个问题啊，如果我们继续往前读的时候，你看见这是唯一一次在神面前以色列人活得对的。因为一进到民数记，你立刻看到以色列人的那个天然的那个东西全都又跑出来了。那正因为我们在历史上面看到这一件事情，就留意到为什么圣灵记载他们建造会幕的这一实际建造会幕的这一段好像重复，但是却是非常有心思的来记下来，明显让愿意跟随主的人，当年是以色列人，现在是神的教会，要看到怎么来跟随主。如果不是这一次是这个样子，会幕建造不来的。可能有一些历史记录说神要他们建造会幕，但是历史的实际就是说建不起来。建不起来就怎么样呢？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或者 不神不允许发生的事实，我们也不必去猜。神用极大的怜悯把他们重新团聚在神的主权的底下。那同样的，我们现在按照神的心意来寻找建造教会的这一件事情呢，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而不仅是一个榜样，同时是神做工的那个法则的要求。如果不是人没有跟上神这个这样的事情，事情就慢慢的拖下去，一直拖到神这个心意满足，那事情就行了。所以因此如果我们又翻回到新约教会里面去看的时候，你才会看到为什么得胜者在神的建造的整个的过程的里头所占那个地位那么重要。当然教会的建造完成不是单单靠得胜者，但是你不能不留意到教会的建造完成当中显明那个作用最多的乃是得胜者。我想弟兄姊妹都应该会记得，教会的建造完成是根据两件事情吗？一个是得救人数天满嘛，另外一个就是基督生命的丰满嘛。得救人数的天满，这个就不能靠得胜者来完成，所有神的儿女们都可以有份在其中。但是你要说基督生命的丰满，我们看教会历史也好，看我们今天自己的光景也好，你实在的看见，如果不是神感动的相当多的神的儿女们，他们很乐意的体贴神的心意，做一个得胜者，来吸进基督的丰满，那教会的建造也没有成功的日子。这就正像以色列人在旷野建造会幕的时候那个情形一样。整个历史如果连他们在旷野里头，这连以后的历史，在旷野里头前后算来38年到40年，38年是38年足，40年是前后算来唯一一次在神面前满足神的那个心思，神在他们中间要做成的那一件事情也就做好了。我们是在感谢我们的神，神把会幕建造的这一件事情放在这里。如特别我们读到40章的时候，你就更清楚看到是依据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这一句话的那个重量有多大，有多深。几乎整个40章就是用这一句话来把它显明出来。我们是在感谢我们的神。还有什么要和弟兄姊妹们再提提的，就再提一提当时以色列人他们的那个奉献的火热。你留意35章里头啊，有那一段话，我相信弟兄姊妹一定交通过的。从20节开始，以色列全会众从摩西面前退去，凡心里受感和甘心乐意的都拿耶和华的礼物来。那一顶上就有一个细致的那些献什么献什么献什么，然后就29节， 那一个总结的总结了他们奉献的当时的话，以色列人无论男女，凡甘心乐意献礼物给耶和华的，都将礼物拿来做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一切的功。我们感谢我们的神。然后接上去三十节大下，前面是物料的预备，下面是做工的人的预备。怎么预备法呢？甘心乐意，承认神该得着一切的礼物，里边还有一些细碎的那个字句，我想不必特别提了。但是我不能不提的是，弟兄姊妹，你要记得，他们这一些啊，非常有可能是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神说你们向你们的邻舍要金银。如果他们不是那个时候，我们就会想起，哎呦，叫他们贪心啊！但是神让他们做那件事情，不是为了他们自己，是为了这个时候。不然的话，以色列人400年在那里做奴隶，有什么积蓄？有什么名贵的东西可以拿到？没有什么了。但是现在你看到都摆出来，我说一个我中学同班的同学，他留在中国很久，那么后来他就离开中国到了外面，他就讲起他的下一代，他们是就是同学的那个儿女们呢，他到了香港，后来有些也到了美国来。他说他们的儿女拼命的，就是挂着要赚钱。他自己说出来，为什么呢？他看见爸爸妈妈那一代穷得怕了，一有机会了，拼命要为自己抓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心思会不会也是同的样子？很可能是相同的。但是不管他们当时是心思是怎么样，现在来到西乃山下，经过金牛犊的那一件事情，他们里面留意到，如果神不与我们同在，我们现在还在埃及，我们现在还是在人底下做奴隶，我们现在还在那里羞羞愧愧的过日子。神是将恩待我们，我们没有为什么可以为自己保留的。那这个是当时以色列人唯一一次在旷野40年里边完全服在神的权柄的底下。但是感谢主，他们这样一服，神在当时要做的工就做成了。我不是说弟兄姊妹们，哎呀，那我们现在也可以学学以色列人，平常我是上神很硬的脖子，等到有一天我觉得是差不多时候，好了，我就扶上来，那么我觉得那么扶一次神就完成那么大的事情，不能这样看。我们必须看到，只有这样才是满足神心意的那一个方向和奔跑。我想我只能这样的原则性的和弟兄姊妹补充一下，因为我相信利用姊妹的交通也能把当中一些该领会过来的事情都能领会得过来。因为一上到这里的时候，就没有在启示的时候那样 启示会末的事情那样子难读，因为这里就好像是白纸黑字写出来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我觉得有没有引起弟兄姊妹还有一些
问一个问题
我不一定会回答你可以问，也许其他人会。
他那个整个这个会幕的建造好像就是这个上下不是上左右前后这都起过了，但是为什么他不起地的事情？
不起什么？
不起地。
地
哦，
他是因为我们知道说他好像有银座铜座那个是什么是已经弄了，但是说好像地上
没有
什么东西，没有，还是就是纯粹是
没有。因为你一定会注意到那个会幕不是死定在一个点了、
对呀、
它是不住的摇动，不住的移动到进了迦南，
对，
然后就成了。所以神对那个地来说，它是要整个的收回，不是一点一点的在那里。但是你留意一样，你也不能说它完全没有地。知道会幕的时候，用什么给他们做一个支撑？除了那个木板，除了那是砖，钉子啊，
那是铜，
哎，
是铜的。
铜了，
对，
为什么是铜呢？
审判
地。
但是他，你刚才那个用户店提到说，那个周围的那个好像那是银座，但是门口的门木那地方是铜座，那个那些地方，就是说，我就说他好像所有东西好像就感觉支撑起来会木的地方没有，就是一定要经过铜和银子作为，就是那种就底座，没有一点就是直接。就接触到，就是用铜和银子来跟地接触，
是就是只有那个绳子把那个拉上来的时候，就用钉子钉到地上，
那是用铜的，
是那个叫铜钉。
它里面不会说有什么地毯或者是有什么木板，我的意思是想说，因为神他要收回地。然后他们就比如说这个不谈地的事情，好像说会幕一直是在那移动，一直在那走。他好像就说在每一个路过的地方，他不提地的事情，说让地留下一个见证在那边。
是，
比如说这样的话，你一路也是个见证，所以不提这个地的事情。别人都在动，但地它是做一个见证。
是，你一直是看到那个地就是一接受铜的，就铜的钉上去，那并且是不住的在那里转移。因为留意到就回到那个祭司的国度，祭司的国度不是单是为以色列，是祭司的国度是为全地。不过是这样，神先得着以色列，用着他的祭司的国度，然后就把地收回来。
所以你祭司他们进去之后都是直接在那个沙土地上这样穿着鞋走什么之类的，这样没有任何。
我们可以这样去体会一下，但是是不是神真有这个在这么小的事上面都给我们摆出他的意图呢？这个我就不敢很肯定的说一定会是这样。